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平安，我们今天要从路加福音第22章39节看起。耶稣出来，照常往橄榄山去，门徒也跟随他。好，耶稣出来当然就是出了那个房子，然后要去一个地方。这里他说照常往橄榄山，他常去这个地方，显然常去这个地方，也去祷告，也在这里讲道过。那门徒是跟着他去，应该是大家都跟着他去，但是有几位是比较跟他更近一点。第40节，到了那地方，就对他们说，你们要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于是离开他们，有的是早一点可能就离开，或者有的就远一点，有的就近一点的包括彼得，因为他们后来也能够记下耶稣在那里祷告词，这是圣灵感动他们，也必定是当时他们也听到耶稣的祷告。那耶稣劝他们要祷告，可是我们在福音书里面看到，他们因为忧愁或者疲倦都睡觉了。路德讲过一句话，我太忙了，所以没有时间不祷告。各位，我们常常是我太忙了，所以没有时间祷告。这个路德讲的是很对，虽然在实际的操作上我承认有困难，但是我们要走主的路，哪一个操作上不困难呢？哪一个不需要靠着圣灵呢？哪一个不需要凭着信心呢？哪一个美好的事是我们自己可以做得到的呢？祷告也是一样。哎呀，太累，太多事情，没有时间祷告。我不是说那个形式一定那么重要，也不是说形式完全不重要啊。我走路吃饭都在祷告，这个是好，但是有些人，我想包括圣经上所描述出来，跪下来趴在地上大声的有敬虔的状况的那种祷告，我想也是有它的价值。动作和心态并不一定是完全势不两立的。我的意思是说，外在的动作固然不是最重要，神是看内心，但是内心如果是诚恳的，外在的动作应该也可以显得出来。耶稣到这个地方呢，要他们祷告啊，因为有很艰难的事要临到。事实上我也不知道门徒要祷告些什么。各位，我们想到当然都是彼得啊，彼得应该特别祷告啊，免得入了迷惑啊，彼得应该祷告啊，免得他等等会不认主啊。然后我们大概也很自然就推啊，彼得因为没有祷告，就缺少这种对主的信靠和力量，以至于等一下就很轻易的3次了不认主，不是很轻易，就是很出乎我们意料的，居然就3次不认主。我们想到是彼得，可是我想其他的门徒也有类似的情形吧，他们应该要祷告，他们要祷告什么？跟他们原来想的可能完全不一样，就是他们可能本来想要祷告，好像是大卫跟歌利亚要去作战，要跟罗马人作战，因为他们始终觉得跟随耶稣就是跟随一个政治军事的弥赛亚，然后把罗马人赶走，恢复以色列人的那个荣耀的过去。这个成分呢，我们不能说没有，但是绝不是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带来的，也不是耶稣在第一次来和第二次来之间要他的教会做的。我们是鼓吹传扬一个属灵的国度，不是属这个世界的。这个属灵的国度当然也有它政治上经济上的或文化上的各方面的应用，我们一个信靠主的人当然会整体的长期来讲会影响到社会的各方面，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全心全意的信靠这位上帝。我们并不知道主在这个历史上要怎么带领，下一次的选举主要怎么带领，明天天气主要怎么带领。我们可以有一些科学的预测，不管是人文的、政治、社会的，或者是自然界的，我们可以有一些预测，我们可以有一些推断，而且这些推断预测基于好的理性、好的经验、好的数据应该是可靠的，但是那个不是最重要的。我们不知道神怎么样带领这个世界，我们知道神在每件事上都在带领，都在按着他奇妙的旨意在进行，他在教会里，在世界上都在管理。我们需要不断的祷告，不断的依靠上帝，免得被迷惑。那个迷惑 就是不走在主的旨意当中，不够信靠他，不够顺服他，用我们自己的意思和想法来觉得应该怎么做才是对，甚至觉得神要怎么听我的指挥才对。说听我的指挥可能讲得太重了，但是我们的确常常是这样的啊，我们够敬畏主吗？我们够亲近主吗？我们够把主当作我们生活中每一个层面的主宰，以至于我们真是对他又喜悦又想顺服，我们想要去顺服他，我们巴不得他向我们发出命令来。哦，当然我们自己没有执行律法能力，这都是靠着圣灵，靠着他的恩典，而且我们都是自己做的不完全，是耶稣才能做的完全的，但我们希望他总是我们的主。可是我们会入迷惑，所有的迷惑我们可以说的我们一般比较能够接受的迷惑啊，包括被金钱骗了，被骗子骗啦，被女色引诱啦，或者说一时的贪婪或者怎样的私欲引诱我们啦。可是门徒他们的被迷惑，或者他们后来的他们一开始就有的迷惑，就是他们的一种成见，倒不是他们正在高度的情欲或贪婪或者是什么当中，而是他们有一种高度的但是是错误的一个理想，就是耶稣是来设立一个地上的弥赛亚王国，像大卫一样。我们多次讲到，这不是坏事，这是上帝要应许的，但是上帝却是要先借着一个属灵的国度，福音的广传，让世人都悔改信主，然后末期才会来到，然后我们才会在地上看到神国度的彰显。不管这个彰显是千禧年的什么时候才发生，我想那个都不是重要的，什么前千禧年、后千禧年、无千禧年，那里我们既不需要那么进入那么多讨论，更不需要因此拍桌子吵架。圣经没有讲的那个绝对那么清楚，我们就不敢说一定是怎么样，但我们敢说一件事情，从旧约到新约，特别新约更清楚地让我们看到，人的问题在于人的心不认主为主，拜偶像不认神，于是所有的偏差都从这里出来。在这一切的偏差里面，迟早会让整个国家、民族、个人文化上出问题的。我们现在所需要的就是要心里归向这位真神，完全的敬畏信靠他。虽然在我们完全归向他的时候，可能我们还是活在一个不信主的家庭、不信主的社会、无神论或者是佛教的社会，让我们信仰很不方便，也很不自由，也处处碰到拦阻。但是我们最重要的目的是在这些环境中继续信靠他，而且传扬他。我们不一定能够改变那个制度，比如说基督徒未必能够改变这个国家的宗教信仰，或者把它从无神论变成有神论。各位，如果说我们可以也应当这样改变，那只有不断借着祷告和传福音，也就是所谓的福音的使命。我觉得有很多的迷惑在这里，门徒一开始就有的迷惑，在很早甚至已经撇弃一切跟随主的时候都会有的迷惑，就是把主看错了。你记得彼得就犯过这样错，那也是在他得到天上启示，认出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的时候所犯的错吗？就是他会说，哦，主啊，你不可以上十字架，你不可以受屈辱，你不可以受侮辱，你要得胜。我们今天基督徒是不是也这样想？耶稣也想我们自己呢？我们要得胜，我们要顺利，这想起来是不错的。现在的教会或者很多时代比较世俗化的教会也都是走这样的走向。我们如何成功，包括如何成功有效的祷告，我们如何在这个世界上被人看得起，包括神的儿女被看得起，神的律法被看得起，这个想都没有错。但是各位，是神被高举，不是我们人，也不是我们人的教会或者是有形的教会组织，而且神被高举，神定义要我们做的一件事是借着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我的意思就是说，神被高举不是没有神用神迹奇事让人家口服心服的信靠主。可是你也记得以利亚那个时候，神用了好大的神迹奇事，从天上降火，可是那样的果效不够长啊。 以色列人很快还是再去弃绝了以利亚，去拜了巴利，以至于以利亚都要去求死了。真的能够持续在主再来之前，主圣灵的奇妙大工作，包括神迹奇事，包括基督徒大量归主以后所造成社会经济上因着圣灵感动而有的影响，但是最最基本的，而且这所有的一切不能够脱离说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不能脱离因信称义，不能脱离我们跟人传的福音，最重要的还不是改善国家、社会、政治、教育、经济，这些都可能有那个果效，但是最重要的、最根本的，我们一定可以做到，也一定应当做到的，或者说一定应当靠着主做到的，就是我们传福音给人，让人重生得救，信靠耶稣悔改。如果你只以为我到教会或像门徒当年跟随耶稣，你就算撇弃了一切，我是要变成一个大有权威的人，做左丞右相，做所罗门的宰相，做所罗门的国防部长，做耶稣的国防部长，做耶稣的 商务部长，做耶稣的大学教授，或者是主任，或者是校长，这恐怕都是一种迷惑。就是我们在世，我们是信靠耶稣，那么主如果叫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做校长、做清道夫，那都很好，但是前提是我们信靠顺服主。我们最不能够做的事情就是这一点，而我们唯一该做的也就是这一点。我们的迷惑就是要主听我们，不是我们听主，主也会听我们。如果我们是完全听主的，主不是听祷告的吗？但是我们祷告一定要按主的心意，我们也是平常生活中按主的心意。哦，如果我们想要自己成为主来指挥上帝，来批评论断神的话，那就是入了迷惑。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讲。好，我们继续看，也许我刚刚讲的你觉得跟门徒现在入了迷惑有点没关系，我想是有关系，直接关系的。门徒一开始就不是很正确的跟随主，我们感谢主，我们跟随主信耶稣也有恐怕一直到死都有很多的偏差和错误，但是主会保守我们。就是那个正确的目标，我当然可以跟你讲，就是把耶稣、把上帝三位一体的真神当作三位一体的真神，当作独一的真神。其他人间所有其他的问题，甚至包括教会里的问题，都不如这个根本的事情重要。而且在这件事上做对了，其他的问题或早或晚也可以解决；这件事错了，其他的问题或早或晚都会不断的出现。我们以主为主，我们信靠他，顺服他，只有他能拯救我们，只有他能指挥我们，只有他在掌管万有。稍稍对这些地方有偏差就是迷惑。我要说的就是，你看这些门徒的迷惑在哪里？他们后来是入了迷惑，迷惑是哪里？就他们不信耶稣了嘛。什么叫他们不信耶稣了？不仅彼得曾经暂时不认耶稣，否认耶稣，其他的也四散。他们不知道，他们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当然，他们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也感谢主，最后主还是来叫他们，告诉他们他们应该干什么，他们应该一起等候，他们应该一起祷告，他们应该等候圣灵的降临，让他们在圣灵的带领之下经历五旬节的奇妙的事，然后把福音传遍天下，使万民做主的门徒。但是这些都是他们原来没有怎么想到的，他们也许也想到了要做主的门徒，要是万民做主的门徒，但是还是在一个地方有迷惑，就是万民都做主的门徒，就还是像都做大卫的勇士一样，去杀非利士人呐、去消灭回教徒，用武力来消灭回教徒、佛教徒和无神论呐、各位，我们只能用福音、用十字架来传扬、来改变。传扬福音，认识主，而在社会国家里面结构上有些改变，那也是好的，但是那不是因，那是果。我们不要入了迷惑，让主的十字架彻底的、不断的剥夺我们，让我们总是顺服他、信靠他，这样的生活才是真正的积极的。好，耶稣在快要被卖、快要被否定的时候，他劝门徒要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也求主帮助我们免得入了迷惑。 我不是说你在读经祷告的时候就不会入迷惑，我们多次讲过，有人在祷告的时候也是更大的迷惑，包括法利赛人在内，就是在祷告的时候是做给别人看的，而不是从心中发出的。我们求主让我们的迷惑不至于产生，也就是始终有一个正确的目标。神是我独一的救主。独一的盼望，独一的喜悦，独一依靠的，独一传扬的，独一侍奉的，独一帮助我的。你在这些上面如果有妥协、有退后，那就是入了迷惑，哪怕是一点点。我们可以在教会流行的刊物、诗歌、讲章里面常常看到，神不再是我们独一敬拜、依靠、赞美、传扬的对象。很多时候考虑的就是现实的一些问题啊、经济啊、自我形象啊等等啊，甚至祷告如何蒙垂听，这些都不是坏事。但是中心都逐渐从神转到人身上了，转到我身上了，这都是迷惑。整个耶稣的十字架，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最重要的第一个就是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为我们成就的、为我们承担的。第二个就是我们应当效法基督。第三个可以把第一个、第二个结合起来，就是对人一切作为的否定，对神一切的肯定。这不是说我们不要做事，而是我们的思想言行需要是以主为我们中心，为我们一切的。在这个时候也是一样，不要入了迷惑，不要用自己的想法来想耶稣。耶稣自己，我们也可以这样讲，也应该这样讲啊！耶稣没有罪，没有软弱，没有失败，没有跌倒，但是耶稣真是有碰到试探，而且有征战。这个在福音书里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一开始出来工作的时候试探，或者在之中，或者在这个科西玛尼园，都是有征战。在希伯来书也有讲，那征战是真实的。我们不太能够体会一个没有罪的耶稣，也是不能犯罪的耶稣，如何可能有这种真实的征战，我们不太能体会。但是我们相信这样的描述都是真的。他要门徒祷告，不要入迷惑，他自己也祷告，离开他们约有扔一块石头那么远。这话很有意思啊，我们今天会形容约有20公尺、30公尺，或者说，我不晓得，扔一块石头那么远。那今天来讲，你扔一块石头跟我当时扔一块石头恐怕差很远。大卫扔一块石头可能可以得世界奥运奖，我们扔一块石头可能今天的臂力已经差很多了。我不晓得他用这个来形容，我们可以想到，在当时的石头之多，丢石头大概也是一个很常有的风气吧。我们在旧约就看过那个用机旋用石头来打做兵器的啊，这个大概不是用机旋，但是他这样来形容我觉得很亲切，但是对我们现代人来讲也有一点陌生了。耶稣离开他们有段时间，他跪下来祷告，42节说，父啊，我们感谢主，这位是他的父，宇宙万有的主宰，是三位一体真神第二位的父，是他是独生子，他是听父的话的，父是爱子的，父把一切都赐给他，父喜悦这个爱子，父和子是非常的相爱的，非常相亲的，非常相近的，远近的近也可以，敬畏的敬也可以。当然我们不太能说父敬畏子，但是子对父是尊敬的。我想就是神性而言，一体而言，应该是同荣同尊的。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这个祷告是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我们不能再一次说，不能说耶稣有软弱，不能说耶稣犯罪，因为耶稣没有。但是他说出了一个祷告，这个祷告是应该是没有罪的啊，就是如果你愿意，这已经是尊主伟大了，这已经是我们所有人的榜样，这已经是让人知道这不会是一个罪恶，因为是要照父的意思做。如果你愿意把这杯撤去，那么耶稣为什么要把这杯撤去呢？这个把这杯撤去当然就是说，不要让我上十字架，不要让我背负世人的罪孽，不要让我为世人受刑罚，不要让我 受这么大的咒诅，代替世人受咒诅、受刑罚，这太难了。如果 这杯，我们讲过，这杯就是这给我的工作，这给我的命运。哎呀，如果你愿意把它拿去，也就是说我们不要救人了，我们就是耶稣跟天父或圣父圣子圣灵讲，不要救人了，让他们灭亡嘛，本来也没有不可以，灭了就灭亡了嘛，然后重新再造一批人类也可以啊，他并没有救拔天使啊。那如果你愿意把这杯撤去，那如果我们到希伯来书第五章第七节看，他是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从希伯来书五章七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可能就也含有天父也可以同意这个祷告。我们总相信耶稣的祷告，耶稣的任何事是没有罪恶的，但是感谢主，他有一个更伟大的得胜啊！这个得胜我们下一次再讲。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主，我们都愿意说，如果主愿意，我们都会说属灵的话。如果你愿意，愿你的旨意成就。哦，即使我们在很多艰难困苦有很大要求的时候，我们也会说，如果这是你的意思，主啊，不要让这个变成口头禅，让我们真实知道我们是缺乏的，我们是不知道的。我们可以祈求那是你给我们的恩典，但是我们连自己求的对不对，看得全不全，我们都不知道。我们要求主怜悯帮助，让你的儿女真是顺着你的旨意而行事，讨你的喜悦，而且是越来越主动积极的知道你的心意而愿意去做，帮助我们成为你喜悦的儿女仆人，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朋友，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来信靠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新生命。